感谢主，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他面前，然后我们来听他要今天跟我们所说的话哈。每次啊、我们在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啊，就是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是每一个礼拜天，我先从神那里得到神给我的话语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觉，就是今日赐给我们，每一天都是新的。那我们这一周，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来思想一个题目呢，就是最遥远的这个距离。这个最遥远的距离，不知道大家觉得是什么哈？我们今天看一看，我们天离地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遥远的距离。可是今天我不是要讲天与地的这个物理上面的这个宇宙的这个距离，我们今天特别要分享从神的话里面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就是知与行，就是我们知道神的话和我们行出神的话的那个距离，我觉得是一个最遥远的距离。我们看看怎么样遥远，怎么样来超越。我们来一起再一次来祷告哈，在神的面前弟兄姐妹要祷告，求主把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听了神的话可以去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恩，我们真的是在你面前只有感恩感谢你。主，我们实在是知道，若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今天坐在这里，能够站在这里。主啊，都是主你自己恩手宝血钉痕的手搀拉着我们一步一步的走到你的面前来。主，我们知道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可是主你自己的慈爱，主啊，这个距离穿越时空。主啊，我们在线上，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我们都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你的话语实在是宝贵，主啊，让我们存活在地上能够有力量行出你的话语来。若是主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不去行，就如同盖房子会倒塌的。主，我们不愿意我们的房子，我们的心灵的那个坚固的根基被破坏。主啊，求你今天特别的向我们说话，我们从今往后按照你的话语去行，能够行出来的时候，主你的心意才得到满足。谢谢主，听我们下面我们的分享，主啊，你自己的圣灵从始至终的来引领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经文，马太福音的第七章哈，可能还是要帮我一下啊。好像不动。我们虽然很近，但是我们的距离很远。就是这个最遥远的距离哈，我们读了神的话，这一段经文可能大家都能够背下来了，可是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理解，为什么我们这一年就特别的鼓励弟兄姐妹能够精读圣经，细查圣经。精读了细查了之后，目的就是能够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我们可以行。这个有些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们的距离哈，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有些时候夫妻之间那么近，睡一张床，有些时候我们是可能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就是当你吵架的时候哈，你为什么要大声？我经常在想，为什么一个人在这个争论的时候，夫妻两个，我相信没有一对夫妻没有争论过。这个每一对夫妻都会为某一些事情争论，有这个厉害的，有这个稍微温柔一些的，但是都为一些事情来争论过。当你争论的时候，你就想想你的这个话语，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越说声音越高？有些时候就是我跟我儿子跟孙牧师有时候说话的时候，我就发现 我越声音越高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心很远，所以吵架的时候都是很大声，怕他听不见，所以我们的心特别的远的时候，我们才提高我们的声音，才吵。那我们今天这个距离呢，我们跟神的距离，耶稣基督已经把这么遥远的一个距离让我们能够合一了。可是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哈，第七章里面就讲到了这个假先知的问题。他说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呢，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就我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哈，就是我们表面上可能像是羊，披上了，我们也披上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从不信主到信主，这个距离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宝血，他成为雅各的那个天梯，那今天也成为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天梯，我们可以爬到神的面前，我们跟神这个距离就一下子我们就可以成为这个基督徒。基督徒的意思就是我们跟上帝连接的那个生命非常亲密的，这个世界上这个距离最远的是我们天和地跟神的关系，可是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以这个近到哪里呢？他在我的心里啊。以前别人如果问现在神在哪里，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就会回答他在天上，后来我在想不对，他在我的心里，就是这个心的这个心跟这个我们的神的这里面说瓦器有了这个宝贝，这个宝贝就在我的里头，这么近的一个距离。所以可是我们看到我们披上了耶稣基督的这个外衣，我们受洗了，信主了，我们这个成为义人了，义人是上面一个羊，底下一个我，我的身份已经披上了羊这个生命，然后呢，我变成了一个义人，是因为他缩减了我跟上帝的这个距离。然后这里面讲到了，就是外面披着羊皮，可是里面呢却是残暴的狼，这个是假先知，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接下去就讲到，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所以这个果子是怎么样？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了上帝的这份爱，我们怎么样行出去，就是一个果子。这个树，我们松土了，浇水了，然后有阳光雨露，它就长起来了，结出了一个果子。那怎么样来判断真跟假呢？就是凭着这个果子。如果这个果子表达出来的就是一个狼，里面一个狼心，我常常说狼心狗肺啊，就是狼跟心，狼跟狗还不如人的心，就是里面有些时候我们真的是就是不能够说的太那个露骨的时候，这里面用的字非常的恰当，就是残暴的狼，就是里面的其实是狼而不是羊。那我们今天就要想一想，这个果子怎么样能够结出一个上帝在我们身上那个生命的那个果子。非常严肃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非常非常震动我们的，就是有一天我们称主称了一辈子的主，可是我们披着这个羊里面的这个狼心呢没有被神所翻转，所以就活不出来那个果子，仁爱喜乐和平的那个上帝的一个属灵的果子是九个方面的。所以很多的还没信主的朋友呢就说你们基督徒很虚伪啊，就是你们礼拜天去了，从教堂出来立刻上车就可以吵架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果子就没有办法能够活出来，所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那如果我们有一天这个见主的时候没有办法进去，那个门对我们是一个关闭的， 那我想，我们这一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这里面是提醒我们每一个已经归向他的基督徒，就是唯独遵行，就那个两个字，唯独遵行我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这个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了我们的遵行多重要。那知跟遵行，我越来越觉得哈，是非常非常遥远的一个距离。你知道了神的话，可是我们活不出来。所以每次我参加小组的时候都有共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做到太难了。我们其实就是说不是太难了，我经常说不是太难了，是根本做不了。如果你是狼的生命，你的果子就是狼；如果你是羊的生命，那么就是有苗不愁长。我们这个本性是被神一点一点的修剪，然后成为美丽的美字。上个月我讲到的时候讲到两个字，一个美丽的美字是羊大，这个人越来越能够活出那个果子来。那个自己的字大多一点，那么就是自己的生命本身多那么一点点就有味道，所以就是那个是没有办法遮掩的。所以这个果子是跟遵行是有关系的，可是我们做不到。今天我们就来讲怎么能够做到啊？这个跟枫叶团契的老人家说哈，他们说真的做不到。我说那就这礼拜天我仔细的讲一讲，我们怎么样能够解决这个遥远的距离。我们知道了神的话，可是我们做不出来。所以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这里面就举了一个例子哈。所以那这个刚刚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天国，唯独遵行他旨意的人才可以进去。然后当那日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一日，当那一日必有许多的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所以我们很多的服事，而且服事的非常的有果效。那耶稣这里面说呢，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当我们服事的时候，按照自己的肉体来走神的这条路的时候，他说他不认识我们。这个认识就是我们跟他的这个关系，我们常常说亚当夏娃同房的那个字就是认识，这个认识他不认识我们，就是我跟他没有关系。我听到他的话，我知道他的话，可是我不做，我不按照他的这个做。我知道，但是我不能够做。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会倒塌。所以这个里面就这个比喻的就是这个房子。我们昨天就是亲子绘画的那个比喻呢，就讲到了怎么样建这个有根有基的那个房子。很多小朋友他们的这个思维就是非常的纯的那一种眼光，所以在这个我常常说这个我们这个绘画哈，这个艺术是用视觉，那我们音乐是用听觉。那么上帝给我们这么多的恩赐，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神的话不能够记住呢？我说那我们就用一个方式来画画，就是把这个房子这个神的话变成一个形象。那每一个人都会画的有一个从来没有画过画的一个姐妹60多岁了，她给我画的那幅画非常可爱，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把神的话标上字，然后她就说这句话我就记在心里面了，要不然总是不明白不清楚。所以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我说大人孩子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把神的话栽种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慢慢的你就知道我们怎么样盖我们人生的房子，盖我们这一条属天的路的房子，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就是实实在在的很扎实的盖这个房子。所以我们我听这个泰戈尔有一个一首诗哈，这个他的诗很长，我截了这么一段呢，因为以前 我就听到这个诗的时候，我就没有联想到知跟行的这个遥远的距离。所以再看泰戈尔的这首诗，他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不是生和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那我转头去想，这位神，我们之前不认识他，他那么爱我们，为我们钉痕的手流血，生在马槽里面，死在十字架上。这一位神，他说我爱你，我多少年，30多岁以前，完全不知道那个才是最远的距离。可是今天我来到他面前，被他的这个真理跟恩典把我跟他连接了，我成为基督徒了。基督徒就是我跟他有连接的生命，有感情的。我行不出来他的话的时候，我就会祷告。所以这个泰戈尔的这一个诗呢，我就联想到我们今天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知道了神爱我，可是我怎么样去回应呢？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下一章哈，这个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其实是你闭上眼睛安静祷告的时候，你就想到，我每次就想到我在跟谁说话呀？天地的主，宇宙之主，这个万王之王，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竟然成为我的爸爸，成为我的父。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一下子从地上就带到了那个天上，然后所有的困难都在这个全能父面前都不存在了，所有的痛苦不存在了，那个距离一下子就从地上就到了天上。然后神的话呢，这个约翰福音第三章，这里面3:3哈，里面其实我用这一段呢，就特别让大家呢看，就是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所以当我们没有跟神连接那个生命的时候，你祷告的时候不能够从地上把我们带到天上，见不到这个神的国。所以耶稣说的话经常的说实实在在，我没有算过实实在在用多少次，但是常常的听到，我相信大家也都明白耶稣说的话实实在在的告诉你。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怎么样回应神的话呢？那个果子为什么出不来呢？他对我们那么实在，实实在在的，可是我们回应的时候呢，就是虚谎，就是不能够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来回应，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重生。有一节经文说，耶稣却不把他自己交托给他们，他知道万人的心。所以当我们的心没有真实的实实在在回应神的时候，我们的宗教知识，就是这里面我就是讲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圣经，有了宗教的知识，这个宗教的知识不是神的圣经里面的本身的那个话语。为什么要细查圣经？很多时候我们是误解了这个律法的一个规条，但是这个知识呢，有时候就成为抵挡上帝的一个原因。那么然后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从地上带到天上，那我们还经常的说，要求这个基督徒啊，这个把自己啊，这个人生呢，划分为神圣与世俗不同的领域啊。如果分成这个是不可能的。昨天在这个良善小组哈，就提到了一个积财宝在天。那我听到弟兄姐妹的回应的这个分享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误解，就是说，哎呀，我为什么做不到，我还积累地上的这些财富呢？就是好像很愧疚。那我昨天分享就是什么叫做积财宝在天呢？什么叫积财宝在天？你不可能一个领受了神的十字架这份重价买赎回来的一个人，他在积财宝在地，不可能的。在积财宝在地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以为是在工作，好像是为自己积存，不是的，你整个人是一个这个被神分别为圣的，没有办法分，说我工作是为自己的， 我这个在教会才是为神的，那这个人生就成为一个撕裂的、一个分割的一个人生。不是的，我整个的人连睡觉、吃饭、或吃或喝都为了荣耀神的，是整个的一体的。这个叫做积财宝在天，我一切是为他的，我成为一个管家，我怎么样把神给我的这个恩赐用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重生的人哈，要清楚的。就是昨天有一个弟兄说，哎呀，豁然开朗了。其实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知道了一个知识，但是会阻挡我们。所以我们这个真实的要清楚神的心意，就是我们没办法这个让我们割裂开。所以什么是基督徒呢？就是他掌权的，他让我做这份工作，我就做这份工作。他让我现在失业了，他一定在失业里面，他要让我，他的旨意要在我身上能够实现出来的。所以就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这个就是基督徒，就是让神掌权的人。如果不让神掌权呢，我们虽然做不到，我们今天就讲，你如果做不到，那还是不是基督徒？福音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他替我们做了，但是我们的内心让他掌权。怎么样判断一个人生命成长了呢？就是要看他让耶稣做主的部分是不是越来越多，今天多一点，明天多一点。所以发生一些事情就光照我们，看看是让耶稣做主呢，还是我们自己做主。包括我们教会的服事都是一样，是让耶稣做主呢，还是让人做主，还是让这个我们的传统、我们的这个规条这个来做主，是怎么样的让耶稣来掌权。所以这个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神的国在你们心里，所以神的国在教会就是他掌权，那么在地上就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一种的彰显。那这个字可能有点小，我想让大家念，可能大家看不到哈。我给大家就是这个莱尔有一段文字，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他说，首先我要警告那些只为今世而活的人，他们要小心他们所行的。或许你不觉得，但你是基督的仇敌。虽然你转离基督，不将自己的心归顺他，他却知道你一切所行的。他查看你每日的生活，晓得你每天的所作所为。有一天，你一切的所思所言所行都要被显明出来。你或许忘记了他们，但是上帝没有忘记。你或许对他们不以为然，但是他们都被清清楚楚地记录在案。属世的人们呢，想一想这个，恐惧战惊，并且悔改吧。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这一段其实是来一个敲响一个警钟。他说，此外呢，让我警告所有徒有其表之人和自义者，以免他们自欺欺人。你幻想因为你经常去教会，你就可以进天国，因为你从未错过一次听道或圣餐，你就妄想你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你的悔改在哪里呢？你的信心在哪里呢？你有一颗信心的证据在哪里呢？假冒为善的基督徒啊，思考一下这些问题，恐惧战惊，并且悔改吧。这个是一个特别响的一个警钟。所以这里面我讲到，就是上帝所看重的一个最大的罪，就是我们自以为我们接受了耶稣，我们自以为我们披上了这个羊的一个外衣了，我们就自以为义，使你就是你的己哈，在上帝面前呢，神透过这一生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自己那个肉体的那些东西，人性里面的那些东西，变成被曝光、被照耀，因为耶稣成为他们利益的一个冲突。所以当我们积财宝在天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想到，就是耶稣常常让我们在这种挣扎里面，让我们的这个己不断的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很多的利益 当这些利益跟我们冲突的时候，就是一个考验的时候。刚才盖房子那些雨淋、水冲，其实都是一些的考验。这些的考验能不能够让我们能够这个根基能够扎在那个深处那个磐石上面？那基督徒再下一个，基督徒要守好的是两样东西，大家可能都很清清楚楚的。那我今天再放在这边呢，就是我们如果考试说基督徒要守好哪两样东西呢？就一个是自己的心，自己的心出问题了，我们的言语就出问题了。所以要守住自己的心和嘴巴，和另一个就是自己的嘴。所以这个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是根深蒂固的，要在我们的心里面清楚，就是我们的心常常要醒察，不是我们的外在，是里头，是怎么样，这个心是怎么样的，然后要醒察，要保守，要切切的保守这个心，然后呢，就是这个嘴，从那个雅各书里面就说了，这个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就这个两样东西哈，就是这个解经家这个莫提尔他说呢，控制舌头啊，不只是属灵成熟的证明，而是更是迈向属灵成熟的一个方法。所以这个心要保守，然后呢，以至于这个嘴可以结出嘴唇的果子。就是一个成熟的一个人，要谨慎里面的这个心。然后呢，这个我们看真言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的"制服己心的，强如攻城，强如取到一个城"，就是这么大的力量。那个心跟心的距离，是很多时候是我们人际关系的一个障碍，就是我们的心不被理解。不懂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一起，我们的心都很远，我们就叫什么？话不投机半句多，就是很多时候没有办法那个心能够制服。那这个，那我们的心怎么样要被制服呢？只有唯一的就是神的话，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可是神的话怎么样能够改变我们呢？我们怎么样活出来呢？今天很多时候我就是在想，我们的预备传道、预备讲道、预备查经都花很多的时间，可是有些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效果甚微的时候，你不免就会有点沮丧，就是说有效吗？但是我跟神说，就是让人成长的是你，我们该说的都说了，剩下的就是神要按照那个人的生命的程度呢，一点一点的，就像神给了我一个儿子，就是一点一口饭一口饭的喂他，就是长大没有办法这个很快的。所以呢，有些时候就是神的话可以改变我们，但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这个我们自己要在神那里有这个能力去求这个能力。那这个神的话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查经，神的话的使命是什么呢？就要征服我们的心。如果我的心不被神的话所征服的时候，那么就像那个房子，考验一来了，那个房子就塌了，就倒塌了。那倒塌的意思就是审判。所以神的话语有两个，这个使命，一个是征服我们的心，一个是到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么最后就是审判。所以呢，就是我们自己今天要成为神话语的一个化身，一个载体。所以我们如果不改变，我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受审判。所以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呢，我们要清楚的哈。下一章就是这个倒塌的意思，就是审判。那雨淋、水冲、风吹都是很多的考验。那这个神的话语能够征服我们的内心，能够这个改变这个审判的一个恶果。那耶稣他的话语怎么样来的呢？就是 这个呢，我是节选了这个孩子画画的啊，跟王希的那个课程里面跟孩子讲这一段经文，就是画的这个，我就把它原封不动的哈，就 copy 在这里。所以就是这里面你读这个画的时候啊，是不是这样去看的哈？很多人觉得细查圣经不如通读，这个好像这个很慢。可是这个细查圣经，必须一个字一个字的要把它明白了。所以这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去行，然后呢，这个聪明人是把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字哈，你可以把它画下来的啊。如果不去行，那么就是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受审判。那神的话语是怎么样来的呢？神的话语是。神的儿子降卑的最卑微的地方，来跟我们讲话的。那我们怎么样去回应呢？这个细查，这个圣经哈，就是为了去行，就是去行，就是很真实的跟神合一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知道了，这一段经文我读了很多很多遍了，可是你没有行出来，就等于没有读。所以细查就是这个什么意思？然后我们明白了，为的是去行。那我们接下去哈，再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知道神的话了，听了看了很多遍了这段圣经，知道神的话了，和行出来那个距离，我称它说是最遥远的一个距离。我们知道，可是行不出来，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今天呢，我重点就要讲怎么样跨越这个遥远的距离。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知道了神的话，可是我行不出来。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没办法行。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有这个生命了，我们就有办法行出来，是可以行出来的。否则神就不告诉我们了。神说你爱你的仇敌，如果我们不能够做的，说很难，不是难的问题，没有神的生命我们做不到，我们根本不用去想。但是有了神的生命，我们是他的儿女了，我们的 DNA 已经有了遗传了天父的这个基因了在里头，所以这个神的话就可以行出来。我们是他的儿女吗？我们可以行，只是我们里头的心没有被神的话征服。那这个你看，我们可以读这两段经文哈，大家可以能够看得到的，就是以西结书的3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对我说：“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极其甜蜜。我们接下去，《启示录》的10章9节，我就走到天使那里，对他说：“请你把小书卷给我。”他对我说：“你拿着吃尽了，便叫你肚子发苦，然而口中甜如蜜。”这里面就讲到了一个吃，这个神的话语为什么我们行不出来呢？为什么我们要特别的反复的强调说，今年我们进入到细查和精读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方式里面呢？不是换了一种方式，是本来就应该一开始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要吃，吃就包括了品味、消化跟成长。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吃下去，我们不品味，也没有消化，就等于吃完了拉出去了。就每天就是一个过程。我看了神的话，我都知道了。可是别人一看见你，怎么就看不见神的话在我们身上很真实的这个活出来呢？所以呢，今天要讲一下，就是接下去就是怎么吃，把神的话怎么吃下去，然后我们怎么样成长，怎么样能够有力量。今天人很多时候很注重这个营养，很注重我们身体外在的这个营养，这个我儿子也是，这个吃不能吃，那个怎么样的都要量量一量，看看这个热量。后来我就想到我们的灵魂，我就跟他说，你的灵魂更需要，不是外体。今天我们太看重外面的，那我们第一先怎么样吃呢？吃神的话，神的话，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那这个粮怎么样吃呢？第一就是品味， 品味，那品味呢，就是一个什么呢？我们知跟行的一个桥梁。这个距离怎么样能够穿越这个最遥远的距离呢？就是爱主，就是爱。这个爱主，很多人说，哎呀，他很爱主。可是爱主的标志是什么呢？那我们就想一想哈，回想一下，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我们一睁眼睛想到的，哎呀，我今天要吃什么，要做什么，早餐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这个最关心的是什么？是你的这个财富的计划吗？还是地位呢？还是我们的侍奉呢？其实包括侍奉，一睁眼我们关心的，如果是侍奉，不是主耶稣自己，那我们的侍奉就会到最后说。你奉我的名传道赶鬼，可是我不认识你啊！就是我们怎么样一个爱主？爱主不是他服侍很多，不是他到处天天的在忙一些的事情。这个爱主是我跟他，他要我怎么样做？他的话，他说爱我的就遵行我的命令，这个是爱主。爱主就是他的话，我做不出来，可是我还是要祷告，主啊，你给我力量，我做不出来怎么办呢？就是这个桥梁，就是知与行的一个桥梁，是爱主。所以品味是怎么样 吃那个神的话呢？是品味。那我们就想一想，最关心的事情大过神的那个偶像。我们可以现在就反省一下，大过神的那个偶像，你最关心的事情，这个就是知与行，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活不出来的那个障碍。这个障碍在哪里？先找到这个障碍，把这个障碍拿走。我们才可以活出来，我们才可以这个桥梁才可以缩短，才可以跨越那个距离，那个遥远的距离。所以爱主呢，就是知跟行的一个桥梁。那所以当一个人一重生得救了，他一定有一个反应，就是饥饿圣经，就像一个小婴儿一出来，不用教他，他饿了就哭，马上塞一个奶瓶，马上他就安静了。所以这个是。不是说要催你读圣经，被逼的读圣经，那个不是生命的一个需要。所以生命的需要是食物，然后你才可以长大，从吃奶到干粮。所以有了基督的这个新生命的时候，一定是要吃圣经，一定很渴慕，而不是研究圣经，说这里哪里错，哪里我来读神学研究一下。不是的，是我里面的饥饿。我一天不读圣经，我里面会觉得很空。我里面没有力量，就像一日三餐哈，你少了一顿，你都觉得很四肢无力，就是那个有时候血糖低了，你就走不动道了。所以就是这个呢，就是很饥饿这个圣经，所以圣经就变成了一面镜子，所以照你的，这个照我们到底哪里不好，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就你要看一看我哪里有点问题，我要修整一下。那么这个本圣经就是这面镜子。这个就是这个第一个，我们吃要品味，要去好好的咀嚼这个圣经。然后第二，然后下一章哈，下一章就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了你爱主的一个标志，就是遵守他的话。他的话是这样说。因为我敬畏他，所以我愿意遵守。愿意遵守的时候，神就给我力量，能够一点点的往前走。然后这里面呢，我特别的要让我们看这个箴言书，箴言书跟雅各书哈，这几段的经文里面呢，都提到了这个两个字，就是淫妇。他说：“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惑。”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必陷在其中。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原文是淫妇，岂不知是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在这里面重复的这个淫妇，淫妇究竟是谁呢？我们可能没有联想到，淫妇就是我们。这个淫妇的意思是什么呢？淫妇就是偶像，大过神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淫妇，不管男不管女。这个箴言书它是从男人的角度来写的时候，他用的这个字， 那这个淫妇，我们要想想，就是什么事情你所关心的大过神的话了。所以我们的话没办法行出来，我们有好多人的考虑，我们人的传统，我们人的习惯，我们的个性，我们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按照神的话去做，我们也不愿意去做，太难了，我们觉得难，但是因为难，如果爱够了，那个难就跨越了，我们爱耶稣的这个心够了，就可以跨越这个最遥远的距离，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关心的就是神的话以外的事情，我的这个生活，我们的这些事情，有时候看孩子看，电脑游戏的时候，我在想天天跟淫妇在一起，这个生命这个果子没办法活出来，就是我们跟谁在一起呢，就是超过神的这个一切的偶像，那个就是淫妇。我们对神不忠心，那个是那个在旧约你就看见以色列人被比喻成淫妇，今天我们比以色列人可能还不如，所以今天这个淫妇用在我们身上也是恰当的。所以淫妇呢就是毁约的人，神告诉我应该这么做，但是我不能够这样做，我与世俗为友了，那么就是一个毁约的人。毁约的人就是淫妇的一个特点。我特别拿出来这个淫妇这个字呢，就是让我们能够很深刻的看见我们的罪。罪的问题就是当一个毁约，为什么婚姻上帝借着这个整本圣经来讲婚姻呢？我们小家庭的这个婚姻其实是预表我们跟他的关系，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整个的教会有一天是心腹要被新郎接走，我们在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如果对神的话语不忠心的时候，我们就与世俗为友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毁约的人，一个，拜偶像的人。那个十诫里面有两条都是讲到不可有别神，不可奸淫，就并列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你拜别的神，有很多时候说我没有拜佛教的那个偶像，可是不单单那个是外在的看得见的偶像，我们里面有很多的偶像，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大过神的那个就是偶像。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呢也是讲的，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与世俗为友的人就是淫妇。那么这个巴别塔哈，巴别塔就是在建造的时候说通天的巴别塔，可是很讽刺的就是神从上往下看，就是我们人以为觉得很高了，这个天花板好像很高很高，可是神从上面降下来。所以这个当我们不看重不把神当神的时候，我们人就落到了这样的一个淫妇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一个罪人的一个称号。那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认为我们是淫妇，但这个很难听的一个字呢，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不忠心。这个话我们要吃，要品尝，要细查。这个圣经摆在我面前的时候，不是我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圣经摆在我面前的时候，说主啊，你要对我说什么，你的孩子在这里听你要对我说的话。哪有我们说这都知道了，我读了很多遍了，可是你没有行出来就等于没有读。所以第二点呢，就是消化。消化就是，消化是什么呢？我们吃了东西，然后经过胃消化，那神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之后呢，你会有很多经历。怎么样制服我的心呢？就是挣扎的那个痛苦，有些时候有一些的逼迫，或者是家人挑我们基督徒的毛病。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孙牧师一天到晚挑我毛病的，我先信主的。所以就是说这些的东西都是我们消化神话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这个挣扎的那种痛苦，那这个果子怎么样出来呢？挣扎的那个痛苦。所以逼迫有些时候不是外在的，在国内可能有逼迫，这些 都不是事儿。我说的外在的逼迫都不是个事儿，最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征战，是我们自己的罪的那一种神在里面那种很难受的。有了圣灵的人，他在被神的话改变的时候，他要经历那个苦，那个肚子，然后呢才能够甜蜜的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背十字架、舍己和世界上面的那些潮流世俗是冲突的。经过这些的经历消化，我们这个瓦器，非常不堪的这个瓦器，我们这个常常会背的经文，外体虽然朽坏，但一天新似一天，但是里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里面有一个宝贝，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宝贝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瓦器，碰到什么病毒，碰到什么，我们真的不堪一击的。所以这个瓦器里面要有这个宝贝。所以这个是消化，消化是一个经历，经历你内在的一个征战，一个痛苦。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个耶利米书哈，我们大家读耶利米书都同步读经的时候都读过了。耶利米书有些时候你读的时候有一个感受，就是刚读着读着耶利米说，然后来又神说，有时候我就在找这句话是耶利米说呢还是神说，有些时候你搞不明，搞不太分得清楚。其实呢后来我明白了，就是耶利米他自己就成为神的话的融合了，神的话，他的话就是与神的话融合了，然后同甘共苦的就可以活出神的话，所以我们就成为这个神的话语的一个载体，然后别人看见了我们就看见，哦，原来神的话是这个意思，在你身上表达出来了。比方说这个饶恕，哦，我这样得罪你，可是你饶恕我，那圣经里面说爱你的仇人，为你逼迫你的人祷告，那我能够对这个人活出来的时候，他就从我身上看见了神的这个话。所以耶利米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神的话跟他的话融合融为一体，这个叫做消化，消化神的话要有一个挣扎，里面是不舒服的。再接下去呢就是成长，然后成长呢就看到神透过圣经他就启示给我们，启示给他的儿女们，然后我们儿女们呢就是要回应神，这是一个连带的关系，就是我们听到了神的话，神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那我们就要回应他的话，我们回应他的话也要实实在在的，否则就不是回应。我们不相称，与蒙恩的与悔改的心相称呢，就是他实实在在的告诉我的这句话，那我要实实在在的回应他的话。如果这个话我不能够实在的活出来的时候，那我就要向神祷告，求主你给我这个力量，我为什么活不出来。所以这个就是成长，成长就是成为地上的这个小基督，好像奥古斯丁还是马丁路德讲过的，就是我们成为地上的一个小基督。所以当我们在各样的挣扎痛苦的里面呢，仍然坚持被误解，被别人这个伤害，仍然的按照神的话去持守，去坚持的，所以就改变成这个羊的生命呢，在一个人身上就越来越长大，他肯顺服神的话。就是这里面呢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哈，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我们的心被神的话征服了，然后我这个心也知道我要这么做，可是呢我身体不受控比方说那个这个神说的这个两个这个寡妇的两个小钱，他把他的一生都献上了，然后就特别的感动。那感动呢之后呢，但是这个手要放进这个要去拿钱要去奉献的时候呢，一直在想，那我的这个计划又是好像缺少了一部分的钱，那所以呢就是这里面呢就是我的心如果不能够掌控我的手，我就举这一个例子哈，就是什么病呢，是中风的开始。就当你的心脑有时候就是我们画画也是，我想了一个图像，但是我画不出来，其实是我的脑子跟那个手有一个距离的，它不受控，我这样画 它好像不能够表达我那个心。然后在这个医学上面哈，我们有学医的弟兄姐妹可以知道，中风的开始就是我不受控嘛，我心里没有，脑子上是这样想的，可是我不能够动了。中风的开始就是你整个神经系统有问题了，所以我们就不能够成长。所以这个就是成长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能不能控制我这样的一个行动，神的话能不能支配我的一个生活。我们接下去看哈，这个就是智慧书里面哈，特别的表达了一个属灵生命的成长的一个旅程。那就是你反复读箴言书、约伯记跟传道书的时候，就非常清晰的知道，这就是我们一个属灵成长的这个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旅程之旅。然后呢，其实这个品格、这个生命怎么样的来建造呢？有一本书，它就是把这个品格塑造哈，我是把它加上是一个生命的塑造，就是说，一个人的品格其实是代表了他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神的新的生命，他要成长，他要这个长大成熟，他的品格才可以被看到，才能够这个果子才可以出来。所以这个品格，它有描述性的品格、规范性的品格，然后呢是人的这个责任，然后呢就是表达出来人际的关系。人际的关系包括敌人，不单单是朋友、父母，我们跟神的关系，还有包括跟敌人的关系，就是这是整个一个生命的塑造。那这个箴言书呢，箴言书就是一个青年人读的，就是青年就是一个品格塑造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因为风平浪静嘛，没有挑战，就是平平安安的、很安逸的一个生活，平常的一个生活，风平浪静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塑造期。那我们读神的话呢，在细查的时候，这是一个塑造期。我们今年是一个塑造期，就是我们的开始。因为之前我们都没有好好的把圣经吸收、品尝、消化。那我们其实，在箴言书里面比喻哈，我们现在是一个塑造期。没有什么挑战，在读神的话，当然每一个人不一样哈。约伯记是讲到了一个破碎期，突然的这个意外发生了，狂风暴雨，已经是一个反常的生活了。其实这个世界疫情、战争已经是一个反常了，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信仰的破碎期啊。但是我们还没有面对面的经历那样的一个破碎的时期，也许有些人已经在经历这个破碎期。然后呢，约伯记这个38到42哈，你在读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就是一个生命的重整期。所以约伯就是从风闻有神一直到亲眼见神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一个过程。当你遇到苦难困难的时候，狂风暴雨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就是在塑造我们和重整我们的生命。那传道书里面就是一个重建期，也包括在重整的里面，就是这个风云变幻很无常的这样的一种的生活里面，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重建、重新的来建造。所以这个成长，当我们吃进去神的话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啊。所以我们的人的生命是有一个这个不同的一个阶段。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要仔细的来想一想，神他究竟这一段经文他的真理是什么，他的原则是什么，怎么用在我身上，最重要的是我怎么用。那我们来细查圣经的时候呢，大家还没有习惯这个方法，最重要的是用在我这一周里面，神的话在我这一周里面，这一天里面，我品尝了、消化了，我有没有把它这个用出来，用在我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吃圣经，我们品尝，然后我们消化，然后我们就是要成长。那这个知与行最遥远的这个距离，就被神这个样子来翻转。所以当一个人 跌跌撞撞的，经过了很多的苦难，经历很多的病痛，在经历很多的人际的关系，经历很多侍奉教会里面的难处的时候，其实都在这个过程里面，就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怎么样这个生命成长，从知到行，知与行，很多时候知易行难，这个最遥远的距离就是这样被翻转的。所以有一天别人看见我们的时候，就是如果你家人就是没有信主，那我们很特别的焦急说给家人传福音，那最好的一个传福音的方式不单单是嘴，是我们的里面对灵魂的那一种的爱的那种心，然后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活出来呢？你就是你家中的一本圣经。所以当我们生命影响生命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有教会，有肢体，就是这样的生命的互相的影响，然后我们彼此的提醒，我们有一些的盲点，别人看到了，他就会告诉我。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这整个的属灵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旅行。好，那我们这个最后一章就是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哈，诗篇119篇，我们一起来读。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都很会背，很熟悉。那我们又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灯，什么是我们的光？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为什么我活不出来神的话呢？就是这个光，那个方向有没有对？所以知道了，我们就活出来了。这是一条跟随耶稣的路，也是一个成长的路。所以知跟行，就是我知道神的话，活不出来，这样最遥远的一个距离，被神的话，它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那这个光在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这个光不是自然光，不是这个物质上面的这个世界的光，不是，这些都不是这个光，是神的这个光。神的光就是他的话语，他的话语是我的光，一切的标准是神的话。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在神的话上面扎根下功夫，我们就经常的用一些的梦，说我做了一个梦，神提醒我。但我常常听见有说你做了一个梦，神提醒你的时候，我说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说的，我们不需要再有梦来提醒我们，神的话就够了。我们扎根在神的话里面，这个神的话就可以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如果一个人在黑暗里面，我们就会摔，我们就会摸索着。我的爸爸过世就是因为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半夜里面摸着黑去洗手间，摔到，然后骨折，然后过世的。就是当一个人在黑暗当中，你就是摸索。可是耶稣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当中，必得着生命的光。生命的光，神的话语，每天我们要吃神的话。如果你睁眼关心的不是神的话，关心的是我们所有的这些的世界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这个把神的这个灯跟光举起来。当我们看见这个光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摔啊。所以在黑暗当中我们就会摸索。所以当一个人有了神的话，每一天睁开眼睛，他说昼夜思想神话的人，那个人变为有福。可是用这句话如果祷告的时候说，主啊，你说的昼夜思想你话的人，那人变为有福。那我们就想一想，我们思想的是什么？我们昼夜思想的，很多人不能够睡眠，我想的是什么？想了很多不是神的话。如果我们想神的话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个光是一个大的方向，你就看见我怎么样走这个人生路，我怎么样选择工作，我怎么样选择我的教会的服事。所以这个 这个光看到了，然后呢，我走路的时候如果没有灯的话，我还会摔跟头。所以呢，神的话就每天日用的饮食，今日他赐给我，然后让我走一步照亮一步。所以我们是按照神的话来走前面的路，包括我们教会的决定和侍奉，所有的一切是按照神的话一步一步的跟在神的后面，他怎么样带我们怎么走，他是光，我们要带上我们脚前的这个灯，走一步看一步神的话语。所以这个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他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这个自然光没办法解决我心灵的问题，你心灵的所有的问题必须用神的光照到，你的心才不是瞎眼的。我们那个绘画的课程里面也有一课，就是说我们眼睛是全身的那个灯，这个亮，眼睛亮了，里面就亮了。当一个人心里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话语的那个宝贵和它的价值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亮了。当这个人亮了的时候，很多事情都淡化了，然后就看到了神的话成为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里面非常实际的对神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特别的想到，就是最遥远的距离就是神的话就在这儿了，这本圣经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距离很近，可是我们做不出来的时候，那个就成为世界上最遥远的一个距离，我们没有办法满足神的心意。所以神就用很多的事情来光照我们里面，把我里面用神的话抛开，就是那个光照到之后，然后制服我的心，然后这个心里面亮了，心里面的眼睛亮了，我们就可以活出神的那个话语来。所以就这个最遥远的距离呢就被跨越了。所以今天盼望弟兄姐妹呢，可以今年我们都减少了很多的活动，减少了很多的聚会，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家时间可以安静的自己面对面的跟神有这个交流。每一天打开圣经就是我跟神的一个对话，神透过这一段经文要跟我说什么，然后用在我身上之后我怎么样活出来。所以我们的细查圣经呢，希望每个小组每个弟兄姐妹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呢，把自己的心沉下来，减少一些的其他的事情，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自己带领我们，用这个脚前的灯跟路上的光呢，带领我们的教会走前面的路。他的意向，他的方向全部出自在神的那里。然后教会的网站非常的丰富，所以大家都可以发给你们的亲朋好友，可以把这个神给的资源可以照亮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最需要的只有神的话语，不是需要任何的东西。在战争当中，我们常常说为公义发声，可是没有神的话，没有公义，那个公义是人相对的对和错，不是神的义。所以神的义要在地上实行，是用神的话。所以当我们的教会看重神的话，当一个人看重神的话的时候，他就不在黑暗当中去摸索，他就不会对很多事情去纠结，他会很真理让我们得自由的那种自由的来过每一天的日子。每一天都很宝贵，过去了就没有了，时间如飞而去，可是神的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求主就特别的给我们能够吃到神的话，品尝，然后我们消化，然后我们行出来，我们的生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时期来破碎，来重整重建，然后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被神重新的来建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忘记就是不被以前辖制，以前的老的生命，老的知识，老的传统，不被再辖制，而被神的话今天来掌控掌管我们的心， 当你的家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这个难处、你的抑郁、你的这个纠结，就是很郁闷的这种心情，谁能够安慰到你呢？只有神的话。如果你的心里面的灯不亮的时候，神的话就没办法成为你的生命的粮。所以今天我特别的在这边，这个让我跟大家一起的。这一年，一起的能够从神的话语重新的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所以今天就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个今天所听的最遥远的距离，能够被神的话能够穿越穿透。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他说忠心又良善的管家，按照他的话来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蒙了你那么大的恩典。你从高天之上，我们都摸不到的地方，你降杯跟我们同在，降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神迹，就是你在我这个瓦器里面，就是你在我们的最卑微处，你降生在我们的心里面，主。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真的是一个不堪一击的一个瓦器。可是主，你自己全能的神，宇宙之主，竟然降杯在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脚前的灯，成为我们路上的光，给我们人生的方向，也给我们生活的价值，整个的一个恩典，我们实在是无法述说。主，求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教会的每一个人，还有在线上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你的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就为着你的话语能够被吃下去、消化、吸收、活出来、成长，这个生命被喂养。主啊，求你怜悯我们，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让我们把你的话语。真实的吃进去，主啊，谢谢主，让我们真实的活出来。主啊，能够跨越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们知道你，可是我们行不出来。主啊，让别人看不见地上的小基督，我们没办法见你的面的时候交账。主啊，求你怜悯，让我们从今往后，主啊，能够活出你的生命来，在地上。是一个小基督，你差遣我们在地上活的使命，是把你的话语能够真实的活出来。你每一句话都是实实在在的，可是我们回应的时候，若不是实实在在的回应你，主啊，求你就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的罪在你的面前都洗干净。主啊，让主你自己在我们心里面工作，我们所说的才能够有效。否则，我们所说了就是一个耳边风，我们是在做无用功，让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在磐石上。当风吹雨淋的时候，就不至于倒塌，不至于受审判。主啊，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你的孩子们，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祝福你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起立，接受祝福。